弟兄姐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进度进入到士师记，这是继约书亚记之后的又一本旧约历史书，记载的是在士师秉政时期的一段以色列的国民史。初读士师记这卷书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在读一本以色列民族的传奇英雄人物志，神兴起一个又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士师，拯救以色列民于危难之中。他们分别是犹大的俄陀涅、便雅悯的以户、拿弗他利的巴拉、马拿西的基甸，他们是勤劳智慧的底波拉，是力大无比的参孙。难道士师记这卷书真的就是一部以色列民族的英雄人物故事集吗？当然不是，它记载的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它真实地记录了在士师秉政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所遭遇和所经历的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当时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已经在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他们居住在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的土地上。这群得天独厚的属神的子民，他们有如此完备的律法和丰富的应许，应该会在那片富庶的土地上无忧无虑，安居乐业，对吧？但现状却是他们败坏至极，而且被周边的邻国欺压至极。以色列人无论是对外打仗还是内部治理，都与当年他们凯旋进入迦南地时的情形相去甚远。他们内忧外患不断，其苦难的根源就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惹怒神，以致神把他们交在了仇敌的手中。当他们在苦难中向神呼求的时候，神怜悯他们，在他们当中兴起士师来引领他们，拯救他们。所有这些被兴起的士师都是受神的灵感动，在当时特定的情形下进行某项特定的服事。当时的士师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引领百姓抗击外来的敌人，并清除内部的偶像。神赐给以色列民的特权不仅在于有全备的律法颁布给他们，为要引导并保守他们走在蒙福的道路上，而且一旦他们偏离了轨道，就会有特别的信息在适当的时候从天上传达给他们，为要使他们改邪归正。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被神所兴起的这些士师，他们的肩上所担负的使命就是要督责引领以色列人重回蒙福的轨道。按照读经进度，我们这个周末要读完士师记的第一到第四章。今天晨祷选读的经文取自这本书的第四章，当时以色列百姓正遭受迦南王耶宾和他的元帅西西拉的欺压和扰害，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他们在苦难中向神呼求，于是神兴起了先知底波拉和首领巴拉，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宾之手，使国中尽享太平40年。我们先来把今天晨祷选读的经文读一遍，士师记第四章4到14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中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 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迪斯去了。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迪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中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的有10,000人。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一章开始的第一节经文就说，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前一章里，我们看到士师以户被兴起，他带领以色列人打破了摩押人的权势，使国中尽享太平80年。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当时百姓在信仰的事上摒弃罪恶，离弃假神，但太平的生活反倒生出了恶果，以色列人又开始任意妄为，放纵情欲，拜偶像，犯淫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离弃神，神就把他们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当时耶宾在夏所做王，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时候，杀了夏所的王，烧了他的城，但现在早已是物是人非，时过境迁，这座城又得以重建，旧势力又开始重新抬头，夏所王逐渐又有了欺压以色列民的能力和资本，而以色列人因为犯罪的缘故，逐步失去了当初打败迦南人的优势。这些迦南人曾经被以色列人所征服，本当被以色列人踩在脚下，完全不可能东山再起骚扰或欺压他们，只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的吩咐洁净那地。当时12支派在征服迦南得地为业的事情上没有谨守神的吩咐，他们攻占城邑的时候没有灭尽城中的居民，他们允许迦南人居住在他们中间，以为留着他们也没有什么害处，更不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以色列人不担心，也不憎恶迦南人的偶像崇拜。约书亚生前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百姓，你们不可与迦南人混居在一起，你们与神立约就不可和迦南人结盟，迦南人恶贯满盈，与神为敌，而你们是属神的子民，你们既然为神设立了祭坛，就当推翻迦南人拜偶像的坛，以免被他们引诱去侍奉他们的神。但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约书亚的告诫，他们与迦南人同住，沾染他们的恶习，拜偶像，把唯有神当得的敬拜和荣耀归给迦南人的假神。以色列百姓有幸成为神的子民，其尊贵其地位远超过别国的民，但他们如此践踏自己的特权，居然喜悦四围列国的神，神就任凭他们陷入罪中， 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当初他们的父辈40年之久不能进入迦南，如今他们仍然不能完全拥有迦南地，其原因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不相信神的能力和应许，导致所有的优势尽失，落在了无尽的烦恼之中。如今他们的仇敌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夏所王耶宾和他的元帅西西拉大大欺压苦待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在苦难中转向神，求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之手。神怜悯他们，为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于危难之中。第四节经文说，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底波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蜜蜂。这位女先知她人如其名，勤奋智慧，为众人效力。以色列百姓从各地来到她面前听判断，听裁决。她不只是裁定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也帮助百姓更正他们在信仰上所犯的错误。他在底波拉的中树下秉公行义，在那里为拯救以色列民脱离仇敌之手做预备，做规划。第六节经文说，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底波拉身为女子，她不适合亲自统帅大军，于是她按神的吩咐任命了一位合适的人选。她任命拿弗他利支派的巴拉作为以色列军队的首领。那个时候巴拉在拿弗他利那一带已经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他在与夏所王为首的欺压者的遭遇战中开始崭露头角。他很想为受欺压的骨肉同胞，他很想为受欺压的这些骨肉同胞们干一番事业。底波拉吩咐巴拉组建一支军队，他说，就在你本支派和邻近的西布伦支派中招募10000人，不必担心人数太少，因为神已经说了，他要借这10000人的军队拯救以色列。你带上这支军队上塔伯山去，要在那里与敌人作战。塔伯山是巴拉的家乡，底波拉按神的指示清楚地部署了他们作战的地点和作战的方案。第七节经文，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军队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神应许说，我会把敌人带到你们的脚下，使你们大获全胜。当时的敌军统帅西西拉以骁勇善战闻名，他兵力雄厚，拥有铁车战绩，但你们不用惧怕他，万军之耶和华已经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了。后来战斗打响之后，巴拉看见事情完全按照底波拉所预言的一一兑现，毫无差错。巴拉请求底波拉同自己一同奔赴前线，可能他觉得有底波拉与他同去，那是神同在的凭据，所以他迫切要求说，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当时巴拉最大的心愿就是有女先知底波拉的同在，可以激励将士，也可在各样的场合下寻求神的旨意和帮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比较热衷和习惯于追随人或跟从人，而不太愿意仰望神或听从神。看得见的领袖会更让人觉得安稳和踏实。当时以色列百姓一直闹着要一个看得见的王，殊不知耶和华神他就是以色列的王。神兴起一个又一个的士师拯救以色列人，其实真正的拯救者是神他自己。神透过士师 来施行他的拯救。今天底波拉能够带领以色列军队征战得胜，那是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在听从神的命令和启示。希望我们都能从先知底波拉身上学会如何敬畏神、听从神、依靠神、跟随神，因为神他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这里的经文说，底波拉同意了巴拉的请求，答应与他同去。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底波拉告诉巴拉，如果你能独自前往，所得的荣耀会更大。但巴拉此刻更在乎让自己安心，他希望能稳操胜券，他坚持要底波拉与自己同去。这位女先知底波拉身先士卒，她答应与巴拉一同同赴战场。接下来巴拉按着神的吩咐招募志愿者，顺利组建了一支10,000人的军队。他带着大军上了塔伯山，敌军将领西西拉探听到巴拉的行动，就率领大军前来迎战。第13节经文说，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逊河。一切都按着底波拉所预言的发生了。西西拉的军队全体出动，来到塔伯山下的基顺河边。底波拉命令以色列全军下山歼敌。第14节经文，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的有10,000人。这场战斗在底波拉和巴拉之间分工明确，底波拉作为头发出命令，巴拉作为首负责办事，他们分工合作，共享荣耀。第15节经文，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车辆军队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击败。以色列人大败敌军，大获全胜。他们不只是打赢了这场战役，灭了敌人的威风，接下来他们在底波拉和巴拉的带领下继续奋起，攻打迦南王耶宾，挣脱了他的轭，歼灭了他的国。迦南王耶宾连同他的国都是神所命定的当灭的国。倘若以色列人早一点灭绝迦南人，洁净那地，就可避免许多的苦难和扰害。其实这一次以色列人大获全胜，那不是先知底波拉的作为，也不是首领巴拉的作为，而是神的作为。这场胜利带给百姓极大的福乐，乃至一代人安享太平。经文说，国中太平40年。在这之前，士师以户得胜之后，国中太平80年。而在这里，巴拉得胜后，国中再享太平40年。一个又一个的士师被兴起，他们一次又一次拯救以色列脱离患难。但百姓得享太平之后，无可救药的又一次陷入罪中，内忧外患再一次降临。于是他们再呼求，再蒙拯救，接着再一次犯罪，再呼求，再蒙拯救。他们进入了一个无休无止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前一章里，我们看到以户治理以色列80年，那是一次循环。刚刚读到的底波拉的故事是又一个循环，时间跨度是40年。接下来将要读到的基甸的故事又开始了另一个循环，前后又是40年。士师记这卷书的结尾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他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如何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使神的子民能够进入命定的蒙福的轨道呢？在圣经后面的书卷里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因为神要为他的子民预备一位合神心意的王。 紧接在士师记后面的一卷书是路德记，他的故事也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期，记录了一个外邦女子摩押人路德，她选择了以色列的神，来到应许之地，嫁给了犹大支派的波阿斯，她把自己的人生纳入了神救赎的计划之中，他没有把自己的人生耗费在毫无意义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是直接走入直线，他成了大卫的先祖，他的名字将要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中。士师记结尾处说以色列没有王，而在路德记里我们会看到神为他们预备了王。其实大家不妨把士师记和路德记这两卷书放在一起来阅读，这样可以把路德走直线的人生和以色列人走循环的人生来做一个对比，以此来提醒自己应该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蒙福的人生。路德记讲述的是一篇有关爱情的书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人生书写着自己的爱情的故事，我们爱慕的对象就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良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终其一生我们想进入直线，脱离循环，走在蒙福的道路上，就当全心爱主，追随他，跟从他，爱他，做他所喜悦的佳偶，做他所爱的心腹，并且期盼等候他的再来。希望今天分享的有关士师底波拉治理下的以色列的这段历史故事能激励我们立定心志，不再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愿神引领保守我们能持续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上。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赐福你。